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福音与生活的时间。在节目的开始，让我们聆听一段福音，路加福音第六章41到42节。第六章41到42节。
兄弟眼中的木屑，而你眼中的大梁倒不理会呢。你怎能对你的兄弟说，兄弟，向我取出你眼中的木屑吧，而你竟然看不见自己的眼中大梁呢？假善人啊，先取出你眼中的大梁，然后才能看得清楚，以便取出你兄弟眼中的木屑。
谁愿意归属于我？这是在参加选择成长周末营当中的一个讲题。选择成长周末营非常强调人与人之间彼此的归属，尤其是在自己跟家人当中的彼此的归属关系。当然阻碍归属的有很多的因素，刚刚所听的福音里面，也就是我们会去判断别人，因为没有察觉到自己的短处，而把罪过责任呢都是加注在别人身上，那么这就变成彼此归属的一个障碍。今天呢，我愿意分享我跟我的家人当中的一位彼此的这种归属的关系。我和我的大哥呢相差4岁，那我跟大哥之间还中间夹着一个二哥，我在家排行是老三，我们家前面3个都是男孩。大哥和我长得蛮像的，认识他的人第一次见到我就会联想到我是他的弟弟，相反的，认识我的人第一次见到我的大哥一定会联想到他是我的哥哥。在我的印象中，大哥会以他的年长的秩序和较高大的身材来逼迫我听从他的话，偏偏我虽然年纪小，个子也不很高，脾气呢却倔得很，我就是不服输。而二哥的个性和大哥是截然不同，非常的温和，自然呢在这种情况下，我和大哥之间的互动就比我和二哥的互动就比大哥来得好。那也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和大哥的关系也就越来越疏远。大哥的个性呢是外向的，也是属于比较操控型的孩子，他常喜欢捉弄我，使我难堪。记得有一次参加礼拜天的主日弥撒，大哥骑脚踏车载我回家拿东西。那到了家里，我们家附近有刚刚当时也有稻田，我在稻田里面不知道玩什么，那大哥就要我把我在手上玩的东西呢给他。当时呢我不肯，他说你不肯的话我就用石头丢你，他这样的威胁着我。面对他这样的威胁，我也不屈服，结果他真的是把石头丢过来，而且打中我的头，我当时痛得不得了，痛得实在不知道怎么办。那个经验让我非常生大哥的气，大哥也常常帮我当作笑话，公开捉弄我，使我很难为情，不顾我的尊严，也让我难过。渐渐的我发现大哥和我不是同一国的，大哥高中联考并不太理想，所以就国中毕业以后没有马上升学，他到了南部去当学徒。而面对升学压力蛮大的，我和大哥之间的互动就慢慢的减少了。大哥当了学徒，过了几年之后，他从学徒的身份出师，学怎么做这个铝门窗， 那也开始自己开店。到了寒假暑假的时候呢，我会去大哥的店里面帮忙，当他的助手，帮他拿工具，固定这个窗子等等。我开始欣赏大哥的技术和对工作的用心，他是非常的认真，一点也不马虎。不过大哥的性子很急，而且常常容易发怒，这样的脾气实在让我很受不了。但是我一直没有忘记，在我大一的时候，为了医治牙齿，一下子拿不出比较昂贵的医药费，所以我就打电话给大哥向他求助，他马上就开车送到学校来给我，那我真的很感动，也很感激有这么的一位大哥。后来大哥在开往工地的途中呢，他发生意外，他开车的时候发现前面的车子怎么突然在快车道上怎么突然慢下来，所以他就试着要超车，就当他试要超车的时候，发现呢在马路上呢有一位妇人刚好是穿越过这个快车道，来不及刹车呢就撞上了，结果也这样子，这位妇人被撞死了。那庞大的这个刑事的诉讼还有民事的赔偿呢，把大哥好不容易打下来的事业呢都毁于一旦。那段时间我发觉大哥整个人都变了，变得非常的消沉，没有冲劲。那段期间我们整个家族也跟大哥一样感到难过，感到心疼，很担心他会不会因为这样的一个意外给他带来良心的负担，基本上可以说是一种过失致人于死。那也很担心他有没有办法从这样打击当中慢慢再站起来，再继续他人生的另一个旅程。还好大哥呢，他真的慢慢能够接受这样的一个事实，结束呢所自己所开的这个店跟工厂，然后这个情绪比较稳定之后，然后这个官司呢都了了之后，开始就去当别人的这个职员，在李文创店、李文创公司呢去上班，过着这个领这个薪水的这样的一种生活。那也在这段期间呢，他找到了认识到我现在的大嫂，慢慢的他又开始对人生对未来就有比较多的信心跟期望，最后呢他们结婚呢，也决定回老家呢重新开自己的店。那这个是真的是为大哥来讲是一个蛮大的一个转变。我在巴西有4年的这个传教的派遣，那在回到台湾结束传教的派遣回到台湾的路上呢，我路过印度，参加了唯一个为期30天的人格和灵性成长的课程，当中有2个礼拜的时间是做小组的治疗。在小组治疗当中，带领我们的一位修女，这位治疗师呢，她很强调，人们往往在离别处理离别的时候非常的草率，不像我们在面对这个欢迎的时候那么样的慎重。可是呢，如果我们没有好好的面对人生当中的不可避免的别离分离，会在心中留下疙瘩，那这个会阻碍我们生命的健康的成长。所以当时他就要我们试着去探索回顾，在我们生命经验当中是不是有哪一些未了的事，还有未了的心愿要去做。他这个提醒呢，让我看到其实在我的生命当中有很多的因，很多是因为处理不当呢造成的负面的影响呢， 当时是其实还是存在的。我发现他所提的也蛮有道理的，真的是面对分离跟面对欢迎是一般人的这种态度不太相同，尤其在社会团体里面，面对分离好像一般都是比较草率，不像那么样的慎重当来欢迎一个新的人的时候。所以开始也去重新的去看我自己跟家人的关系，那我自己看到跟爸爸跟妈妈其实心中有一些很想跟爸爸妈妈说的话呢，因为过去所一起走过的人生的经验，可是一直没有真的当着爸爸妈妈的面跟他们说，所以我决定呢给爸爸妈妈给他们写一封信。刚刚提到在印度上了个课的经验之后，我就分别的给爸爸给妈妈各写一封信，过去我都是综合的一起写，那一次是非常的认真分开的，特别署名给爸爸，另外一封给妈妈。此外我想起了除了爸爸妈妈之外，我的兄弟姐妹当中，我就想到诶，也可以给大哥写一封信。那我就在信中告诉大哥，我回顾自己跟他的互动的经验，从小时候从有记忆开始，我记得自己在读国小一年级的时候，那大哥他是读高年级，他读整天我是读半天，所以下午的时候呢我就会到大哥的教室呢，他就会先把他的书包拿给我，好像下午他们课上的是比较轻松，所以我就会背这个先把大哥的书包背回家。那呢他为了犒赏我，他就会将营养午餐呢留下的馒头呢给我吃。晚上呢当时候我们家里呢会在卖这个竹子的这个手工艺品，所以晚上呢我会跟大哥一起骑着这个三轮车到新庄的夜市摆地摊，卖这个竹子做的这个手工艺品，那一起在那边叫卖，为了来讲是觉得很新鲜很好玩，那透过这个叫卖的方式吸引客人上门来买这些手工艺品，有一些是像小小的女人用的这个类似用皮包啦的样子，有的是可以放肥皂的一个盒子等等。那父亲呢他就会在我们在这个摆地摊的时候，他下班就会过来看我们，来看我们的时候就叫我们说哎，可以去吃一点点心啊，那我们就跟大哥一起吃这个蚵仔煎，那时候吃的也是很过瘾，所以那个情景呢到现在都叫我很难以忘怀。我告诉大哥我很怀念我们在一起成长的时光。那写完那封信寄出去以后，我感到有一种释放，一种喜悦，很多放在心里想跟大哥说的话也透过那封信都一一的向他表达，不论是正面的不论是负面的一些经验，都是出自于愿意让对方知道，愿意让对方了解我，所以在心中里面表达。那透过这样的一种方式，我自己感觉到仿佛呢跟大哥的距离呢又拉近了不少。两个多月以前我才从家人的口中呢知道大哥他肝长一个5公分大的肿瘤，家人呢他怕我担心没有马上的告诉我。当我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其实自己蛮难过的，想想现在只有42岁的他，他有自己的家庭，4个小孩，老大高一，那老幺呢还是国小2年级。在电话上跟大嫂谈话的时候，他也想到他们家4个小孩 大嫂她就难过的流泪哭了起来。真的要她一个人来承担的话，这个四个小孩的成长教育实在是非常的吃重。对我自己来讲，我也实在很难想象这么快就要面对和她随时可能的别离。因为癌症这么肿瘤实在是很不定，不晓得什么时候它会恶化，什么时候情况就没有办法在掌控当中。这样的一种事件呢，也让我不得不再一次的回顾我跟大哥的关系。一方面我真的很庆幸我自己曾经用心的真诚地在印度给他写过类似一封这种和好的信，一封出自真心的信，在当中表达我对他的一些感受，也回顾一些彼此互动当中比较深刻的经验。可是另一方面要我这么快来面对随时可能的别离，我实在没有准备好。我仍然真的希望和大哥有更亲近的关系，我感到舍不得，心中有千万个不愿意。在今天的福音里面，我们听到如果我们去除掉我们眼中的大梁，我们更能够看到别人眼中的木屑。换句话说，可能我们真的需要不断的在自己身上下功夫，去除掉这些阻碍的因素。当这些阻碍的因素一点一滴的被去除掉的时候，别人的缺点或是在关系当中的一些障碍也似乎变得不是那么样的严重，同时也可以慢慢的看到对方的好，正面的积极的那一面，这样子会让彼此的关系更加的柔和，也给一种关系它比较适当的该有的这样的一种位置。希望今天的福音还有我所分享的跟大哥互动的这样的经验，帮助每一位听众试着也去察觉在你的跟家人关系当中是不是可以有一些可以调整的地方，有成长的空间。透过这样的努力，让你们可以拉近彼此的关系，也让耶稣基督这样的一种福音进入到你们和你和家人的关系当中，让你和家人的关系成为是一个祝福。